好，我们在大圣若瑟节日啊，临终主宝听到这一个教会认定是富有圣事的圣经根据，特别有感啊。好，我们读完了雅各伯书的后面三章啊，那其实内容非常简单啊，我想大家都看懂了，没什么需要太多的解释的啊。就是常常大家就说圣经很困难怎么样，我说其实你看一看。真正说很有争议或者很困难理解的部分其实真的很少了。我们都看了，你就可以几乎每一句话都可以照字面懂啊，很简单啊，就是前面说过了，就是讲过那个真正的虔诚，然后这个基本上是教导信仰团体内该怎么样生活的。我们到了第三章，首先是怎么样团体当中难免有人是担任到教师的嘛，一个教师当作例子，教师当然是不得不说话啊，说了怎么样？那小心，好好说，好好说。我们再给扩大为给每一个人啊。那这边那个作者展现他的写作的这个能力，他用了很多生动的比喻啊，对不对？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对不对？但是我们虽然没有骑过马，我们也看过这个电视的或电影的片子，对不对？那这个操控马就靠他马口里面放那个脚踝，靠着缰绳嘛啊。也看过那个操纵那个船靠着那个舵，我想我们大概都坐过一些船，不同的大小的，对不对？所以很清楚，那相比较而言，这个马脚环跟马相比小得不行了，那船的舵跟船比更是小得不行了，这个极大的差距。但是呢，小东西控制大东西，很有趣。说然后说怎么样，说我们人啊，什么都可以管啊，我们已经驯服了一切了，可是呢，自己身上那个器官却驯服不了。他就说怎么样，说怎么可以啊，从口中又赞美天主又诅咒人呢？哎呀，我们都该悔改吧，我们都该悔改。这拜托，多说这个鼓励的话，多说这个有建设性，多说这个赞美天主的话，少骂人了啊！我们一起努力，少骂人，这样子真的是不简单的啊。好，然后谈到这个真正的智慧嘛，那他智慧怎么样？真正的智慧特征是有品性显示出来。怎么看见啊？这个怎么看出来呢？从第十七节，由上而来的智慧是纯洁的、和平的、宽仁的、柔顺的、满有仁慈和善果的、不偏不倚的、没有伪善、为缔造和平的人正义的果实是在和平中种植的。这段话其实蛮像这个加拉达说所谓的圣神的果实，对不对？这是果实，那么我们都得到那个种子在心里面，那么结不出果实来真的不行，必须结出。从果实可以认出这些果实的来源嘛，所以我们每个人大概都知道。那这边智慧当然是天主所赏的，那在可以看成整个旧约的那个智慧的传统啊，我们知道这个约望福音特别把这个智慧转换成这个圣言了嘛，所以在新约的时代已经把这个旧约的这个智慧几乎看成了天主第二位的预象，那个智慧那个天主子来到我们当中了，那我们都领受了，那真领受了吗？那要问有没有结出果实来。好，然后这边谈了很多，最后是谈到和平嘛，然后就问那为什么不和平呢？第四章开始讲了，因为个人心中的私欲啊，我们小时候学的这个道理，对不对？人有三愁，对不对？还记得吗？啊，记得吗？这个肉身嘛，世俗嘛，对不对？这边看，一开始是这各自我们自己从内在来，然后第二段呢，从第四节谈世俗啊，大家从这肯定好。那么私欲呢，是一切的争端之源嘛？他说了哈。那我们怎么样？为什么会彼此凶杀跟嫉妒？因为我们贪恋我们所得的却得不到的东西。然后呢，这边谈到祈祷啊，你们得不到，因为呢不求。然后呢，求的还得不到，因为求的不对。所以要问的，求的是不是能合乎天主的旨？然后接着谈呢，我们应该跟天主亲近嘛，所以不要跟世俗友好，要亲近天的世俗怎么样？就等于魔鬼了，魔鬼、世俗、肉身，对不对？三愁这边都出现了，这边是反过来的，先是肉身那个私欲，然后是世俗，然后是魔鬼啊。所以天主跟魔鬼是绝对的对立，人如果不服从不亲近天主，那当然就是亲近魔鬼了，人如果亲近服从天主，那就是对抗魔鬼，魔鬼必会逃避的。 所以我们人怎么样在身体里面和在心里面充满了天主，这是关键。但谈到最后什么，谈到是他谈都是对教会的第十一节又讲的是弟兄们。我们注意到这个作品好几次呼喊弟兄们，弟兄们，或亲爱弟兄们，就是唤起这个读者或听众的注意力，注意注意注意，然后怎么样，都是谈信仰团体，然后说怎么样，那你们都是弟兄，应该要爱，要合一，不要彼此批评，判断呢是天主的事。好，然后呢第十三节谈的是，就是谈的一个大概是做生意人嘛，弟兄里面有做生意的，你做任何计划，但拿生意人当例子啊，做任何计划的时候都要想到天主。我们当然可以计划，当然可以计划明天后天的事，当然会啊，但是呢要注意到有可能啊，所以说第十五节说最好说如果天主愿意的话，那我们就做这个做那个，那我们做这个做那个怎么样，就必须是合乎天主心意的事情嘛。天主一定不愿意我们做任何不合他心意的事情，所以包含这个是以生意人当例子，任何人都要有，然后怎么样，天主一定愿意我们去行善。所以十七节说的嘛，如果知道的善而不做就是罪。我们平常办告解说没有罪，对不对？罪可多了。如果稍微让我稍微这个比较无限制的发挥的话，明明今天可以来，为什么不来？我当然不止，就是该行的善，这是看人呐，就是看人跟天主的来往的关系。就我明明知道能够做的事情，我应该去做尽，就尽力嘛。当然天主不像我们人会跟我们的称斤称两，不会，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这边的教导是很当时教他们的基督徒嘛。那对他当然谈的呢基本上其实是什么，是信仰团体类了。怎么样合一跟友好的生活的，好彼此相爱。好，最后呢他特别怎么样劝诫这个妇人们。这很特别，他说好你们妇人吧，你们哀嚎吧。这边啊没有称他们为弟兄了，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就是可以看见那个距离感，因为他们已经看见有人啊，把财富、把杜甫看得比天主重要嘛，说你们所努力的一切、所累积的一些财产啊、经营啊，怎么样、怎么啊，都会怎么样消失的，啊，怎么样说这些财物啊，这些财物怎么样会像火一样要咬你们的肉的。很可怕的，就意思是说他们会成为控告我们的证据。他那边说了，他第四节说你们的财富哪来的，是不公义的啊，保证那些有钱人、那些地主们啊，克扣工人们的工资啊。那么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好，他说怎么样，说这些人、这些工人们喊冤呢，那个冤声会上到天主的耳里面的。好，这样是一个警告，他倒不是说真正的才控告有钱人，而是控告那些把财富当作生命最终保障的人。好，然后呢怎么样，我们在等待的末日，这第七到第十二节我们非常熟悉的，对不对？关于这个末日等待怎么样，要忍耐，因为主来近了。第八节的结尾，主已经很近了，所以怎么等候主来要忍耐。那我们知道我们在福音的传统比较是谈醒悟啊，对不对？那可能是日子已经很久，这也是个小记号。我们认为说，因为这个基督徒团体等待主耶稣再来等了很久了，慢慢就失去耐心了啊，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啊。然后呢，最后一段话呢，是就说是，非就说非，不要发誓啊。这个是几乎是从马窦福音第五章三十四节照抄过来的。这我们说的哈。雅各伯书有非常多地方跟马窦福音非常近，几乎是几乎完全一样。我们真的可以假设了，这个当时这个雅各伯书写的比较晚，那马窦福音所使用的一个传统，甚至于马窦福音本身，可能这个雅各伯书的都已经看过的、读过的，直接用这样子。好，最后一段话，十三节那个是我们说是一般我们教会说是关于这个富有盛世的嘛？那谈的是什么？是人如果真正的身体衰弱的时候，怎么样？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祈祷。然后呢特别谈到十六节，彼此告罪，彼此祈祷。我们这边当时我们今天所谓的七件圣事啊，我们今天所谓的教会的这个圣职结构还没有真正的形成呢，就弟兄团体互相告罪承认，那互相代祷，求他们一起求天主的宽恕。他说怎么样，他说信德呢怎么样，他恳切的祈祷，义人的祈祷 大有功效。当然这边 你可以直接往上连接，没有问题，说病可以治的，但是最关键应该是罪可以赦福啊。我们人病再怎么治，早晚都要结束这个生命的。他说一人的祈祷会得到很大的天主的福允。这边下面写的例子什么厄利亚啊，就是很清楚的啊，在大旱的时候呢，他求啊，三年六个月没有下雨的地方也下了雨，这是厄利亚的祈祷。然后最后我们往下面走的是，那这个祈祷怎么样可以引罪人回头，这个祈祷是可以宽恕人。我们当时想起马窦福音第十八章嘛，啊，宽恕那些犯罪的弟兄，把那些迷失的人那些小子们通通找回来，然后怎么样，谁如果可以这么做的话，啊，他可以救自己灵魂的，啊，把别人引回正道，自己也就回正道了嘛。当然就可以，这可以遮盖许多罪过，我们可以努力了，就多多为弟兄姐妹们祈祷。我们愿意引别人回到正道，让自己可以先努力嘛。好，非常简单的雅各国书，我们就这样子结束了。比较多的是这一个伦理的教导，那这个伦理特别是谈的是基督徒信仰团体类的啊。我明天进到这个另外一部比较特别的作品是保禄伯多禄啊前书，我们明天继续。愿光荣归于父，
今日及上山，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